弟兄姊妹平安。因为耶稣基督是圣经中的主角，所以已经有一段时间我在士林的主日在讲一个专题，就是圣经中的基督。好，我已经从创世纪讲到列王纪了。那么这个关于历代志呢，当然历代志当中也有提到基督的。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是家谱，圣经很看重家谱。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些家谱？这个谱系的中心意义就在于他们是沿着整个大卫的后裔的谱线在记载的。历代志它是沿着大卫的后裔的谱线记载，就是要指向耶稣基督，指向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按着肉身就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些家谱加上散见于旧约当中的其他的家谱，是旧约的骨干，使整本圣经呢能够连贯统一。所以他们就是包含了一条指向耶稣基督的家谱线。所以神的应许呢，就借这个家谱的记载，它流传了4000年，直到弥赛亚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那按着圣善的灵来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以色列人他们很看重家谱，尤其是这个祭司利未人，他们一定要证明自己所属的谱系，家谱上有记载你的名字，你才能够参与这个圣殿的侍奉。那今天我们先来看以撒记中的基督，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二章61到63节。以斯拉记第二章的61到6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来。这三家的人在谱系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最后一句话，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那么波斯王古列他允许被掳的犹太人归回故土。问题是这里提到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他们在族谱中找不到自己的谱系，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证明是自己是祭司的后代。所以呢，他不能够供祭司的职分，也不能吃分给祭司们的那些至圣之物。直到呢，有用乌灵土明决疑的祭司这位真祭司耶稣基督兴起来。那主耶稣基督是属天的大祭司，他已经复活升天，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他无所不知，只有他能够判断哈巴雅的子孙、哈哥斯的子孙、巴西来的子孙到底是不是祭司的后代。那这个乌灵跟土明有可能是放在祭司他们那个胸牌里面的东西，让祭司用来做决断，做判断，要明白神的旨意做决断用的，所以胸牌又叫做决断牌。这是出埃及记28章30节告诉我们的。那当然主耶稣这位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不必用乌灵和土明就能够决断，因为万人万事万物在那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路敞开的。所以只有耶稣基督这位圣洁无邪恶无玷污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能够判断人，能够做决断。所以我们人都不要太快的下判断，不要批评论断。雅各书4章12节说，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够救人也能灭人的神，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曾有个太太叫玉如，她先生因为植栽的缘故她受重伤，经过治疗后回家休养，还要面临一段漫长的路。 那当然家中经济会出状况，所以这个离开职场已久的太太玉如呢，她发现家中积蓄快要见底了，她就在教会姊妹的帮助底下，她找到一家家庭，一项那个家庭代工，就是可以在丝布上绣图案。那她就每一天就在那里绣。有一天呢，有个朋友就到她家去拜访她，就看见她在赶工。这个朋友就在旁边静静的看，细细的观察，怎么样都看不出来到底他在绣的图案是什么，所以他心里面有一点批评说，哎呦，这个图案真是乱七八糟。最后他就忍不住了，就开口问玉如，你到底在绣什么？这个玉如就笑一笑，把布翻到另外一边，哇，就看见那个美丽的图案，原来他在绣一只蝴蝶停在一朵花上面。这个玉如跟朋友讲，好，这个图案一定要从反面来绣，可是正面的花色当然跟反面的是不一样的。哎呀，朋友才恍然大悟，他不应该太快下判断，所以他就跟玉如讲，他说虽然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苦难，但是如果我们翻转角度，一幅美丽的风景立刻就展开在我们眼前了。所以有的时候神允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不要太早对神的做法下判断，常常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才会发现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最聪明的方法是在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情况会这样的时候，先开口感谢赞美主，总是没有错的。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第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那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这里讲一句话很要紧，他说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献燔祭。其实这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上帝他要建造圣灵的殿，属灵的殿，就是在建造我们建造教会的时候，他的根基是什么？那个建造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全的献上自己做燔祭，他所成全的救恩就是神建造的根基。同样的，一个人他真实的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以后，他也一定要先筑坛献祭，那个意思是他要把自己先来献给神。他这个人他的思想、感情、意志，整个人全人全身全生命都要献给主。所以奉献是神一切建造的根基，神会做奇妙的工作在那些完全为主而活，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人身上。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主耶稣在了的那日子要把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要试试看这个人所建造的工程怎么样，他到底送给神什么材料来让神做建造的工作在他身上。如果有人在这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可以经过火的考验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所以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一生要追求耶稣基督自己，用信心继续的领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说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我们追求主就是让圣灵更多把神的性情高抹在我们身上， 有了德性之后要加上知识，就是对主有越来越丰满的认识。你有了知识之后要加上节制。罗秉森师母说，节制就是无法下快速的判断，节制生活各方面要有节制。有了节制之后要加上忍耐，我们需要学基督的忍耐。所以你看每一天你有没有学忍耐的功课，就证明你有没有在原有的根基上继续在那里建造。如果你在那里发脾气，哇，你就破坏了神的建造，你用草木合接在建造。希利尔是一个很有耐心的犹太拉比，他很有天分，所以他成为这个拉比中的泰斗。有一次呢，有人为了能不能触怒这个希利尔下赌注，礼拜五的中午，希利尔在洗澡，他沐浴洗身，要预备安息日。犹太人的他们安息日从礼拜五的日落起到星期六的日落止。然后有个男人就来敲门，希利尔正在洗澡，只好擦身着衣出去开门。这男人看到希利尔，劈头就问他说：“人的头为什么是圆的？”啊，这个人就不断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这个希利尔就很耐心回答完毕之后，好不容易又回去继续洗澡。哇，这个男人又来敲门，又问一些比方黑人为什么是黑的这一类很无聊的问题。希利尔只好尽力的跟他解答，然后再进去洗澡。没想到那个男人又来敲门了，就这样反复搞了五遍。最后这个男人就跟希利尔讲，他说：“世界上如果没有像你这种人就好了，我为了你与人打赌以致损失惨重。”他输了。希利尔听了就说：“与其让我丧失耐性，不如让你损失金钱吧。”所以希腊文忍耐这个字不是忍气吞声在那里苦苦的忍，它是一种夸胜的坚忍，夸胜的坚忍。他不止不发怨言，要里面继续的感谢赞美神。宣信博士认为，这种忍耐是圣徒一直到生命的最末了才会被成全的美德。你需要一直到生命的最末了，仍然需要学习忍耐这个功课。所以雅各书一章四节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你要做完全人，忍耐也当成功，不要破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如果你有了忍耐，还要加上前进，你过一个前进的生活，就是用金银宝石在建造你生命的工程。什么叫做前进？是你有耶稣基督的反应，有耶稣基督的态度，所以别人看见你说话行动真的像耶稣。所以一个前进的人，他们真实的住在主里面，他们不会随肉体做反应。美国职棒大联盟135年的历史当中，只有20个投手曾经投出完全比赛。所谓的完全比赛，就是没有让对方的任何球员到达一垒。2010年那个6月2日，底特律一个老虎队的投手阿曼杜，他应该是第21位投手，他真的有这个完全比赛，可是问题是裁判误判，结果他就跟这个殊荣没有缘分。后来呢，借着重播现场的录影带，证明他真的投出了这个完全比赛，裁判呢也承认他误判，而且道歉。但是按照他们的规定，球场当时的误判仍然有效。在风波整个发生的过程里头，阿曼杜他就是一直保持那个前进的态度，他很同情那个犯错的裁判，也没有批评他，他也没有以牙还牙，没有讲出什么不对的话，所以球迷、球员、体育记者都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惊讶。如果一个人坚持他要得着公平的对待，那他可能会变得很愤怒、烦躁，甚至后来变得很苦读，对不对？可是如果一个人他选择专注于保持主的同在，他就是想要主做成一个工作在他身上，使他像耶稣，他盼望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叫做前进。前进，所以我们不要 为自己讨公道，但是我们对待人要有公平。最要紧的就是保持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要讨神喜悦。所以一个人他在遇见不公平的状况，他仍然保持一个敬虔的态度，他就是在做金银宝石的建造。有了前进，你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就是要加上爱。那么十字架上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原有的根基。我们要以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做我们生命的根基，要在这个原有的根基上筑坛，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与主一同坐席，常常亲近神，就是在享受主的爱。不管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不管发生什么不如意的情况，回到这个原有的根基上，就是回到里面与耶稣一个爱的交流，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主一亲你没关系了，其他就没关系了。因为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常常回到这个原有的根基，对主耶稣持守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恋慕，起初的渴慕，起初的奉献，起初的顺服。然后我们凡事为着爱主而做，这样有一天我们身上的工程会显露出来。所以那日那个烈火的考验是一个爱的考验，是一个爱的考验，要试验我们是不是一直维持着跟主那个爱的亲密关系。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爱的动机，凡事为着爱神而做。如果我们通过火的试验，我们会得赏赐，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我们要与主同坐宝座。那么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他们都是在记载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重建圣殿跟圣城。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涵盖了100年的时间，从主前536年到432年。那这个期间呢，犹太是波斯帝国的一省，所以最后三位先知哈该、撒迦利亚、马拉基都属于这个时期。那这个犹太人归回呢，有两段不同的时期。第一段时间就是主前536年到516年，是在省长所罗巴伯，也许就是那个设巴萨、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耶稣亚的领导底下开始重建圣殿。那哈该跟撒迦利亚两位先知属于这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主前457年到432年，是在祭司以斯拉还有省长尼希米的引导底下重修耶路撒冷的城墙。那马拉基是这个时期的先知。那么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斯拉记，它记载了我刚刚讲的这两段时期的事情，可是尼希米记呢，只记载后面我刚刚讲的第二阶段的事情，而以斯帖记是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希伯来文的旧约当中呢，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是合为一卷的。那这个尼希米他在主前444年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时候祭司兼文士的以斯拉他已经回国13年了。那尼希米他是以省长的身份带着波斯王给他的权柄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尼希米记怎么样预表基督呢？其实尼希米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的事情是在预表耶稣基督要建造教会的城墙。你知道先知以赛亚说称他的墙为定他的墙是救恩，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在建造这个救恩的城墙。那这个墙他一建造把里面外面就分开了，所以那个墙一个意思是分别。主耶稣怎么样建造教会？他拣选一批人，把他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神，建造他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可以等候主的再来。还有一个人躲在墙里面得到保护，所以主耶稣要一直的保护我们，他的救恩是那么的伟大，可以保护我们， 一直把我们护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去。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三章27-33节。尼希米记第三章27-33节，在这第三章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建造城墙的人，你会发现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建造的工作。27-33，我们一起来读。其次是提哥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吐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示迦尼的儿子示玛雅修造。其次是示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家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玛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所以你会发现神很清楚的记载某某人的儿子来修造这个城墙。所以修造城墙的人各种职业各样地位的人都有。所以这个就是在预表教会里头，每一个人，一方面我们是神建造的对象，另外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神的圣工。我记得我在罗东的时候，有一天早上醒了，我在祷告，忽然主就跟我讲一句话说，海外有工待做，海外有工待做。我心里想说，主要叫我去国外服事啊，那要去哪里服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在日本，我想说是不是要去日本服事，所以我就去跟荣教士讲，为什么主给我讲这句话，海外有工待做，是不是我们应该出国去服事？荣教士说，你才刚去罗东，好好在罗东工作吧，别想了。所以我就把这件事情放下来就不管了，大概我听错了吧。后来呢，过了5年，主要我们回到士林来开始主的圣工。我们士林开工不久，就刚好有一对外交官的夫妇从比利时回来，就是刘洋海夫妇，我们的刘伯伯刘妈妈。然后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被主吸引，他就觉得这个追求非常的宝贵，所以后来他就引荐我们去欧洲服侍，所以我们在欧洲整个服侍的门是这样子打开的。刘伯伯刘妈妈他们不管神借着刘伯伯的工作把他们安排在哪一个国家，反正他们在那里就是会为主多结果子，有生命的人就是会结果子，所以不管他们被派到什么地方，那里总是有圣徒会受他们的影响，或是带领很多不信主的人信耶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神修造城墙的工作。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节里头，他特别一直讲一句话，他说对个人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对自己的房屋，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这个自己的房屋，我相信是指着我们自身生命的建造说的。我们自身生命的建造应该先于这些圣工，这些神的圣工城墙的建造。就是基督徒他一定要先让他这个人真的是不爱世界，与世人有别，他有分别为圣的见证。我刚刚讲过城墙分别里面外面，所以基督徒很要紧是身上要有分别为圣的见证，这样对他周围的人外邦人才会有一个神圣的影响。那他会分别为圣在于他的生命真的与众不同，他有属天的生命，他有那个属天的胃口，他有属天的目标，他渴慕耶稣，耶稣基督是他自己，是他生命的目标，所以他生命的焦点就是一直来追求主，得着主的生命，而且得着主的生命更丰盛。因为他有主丰盛的生命，他的见证就会不一样。 我们中间的潘月英姊妹，我们在大学就认识她，大概有一年半左右同工，然后我们在罗东五年，她又跟我们在一起有五年，后来她又回到士林来，所以我们已经认识她将近三十七年的时间，所以她有三十七年时间跟我们在一起追求主。你看这么长久的时间追求，在这个人的身上生命就是不一样。你知道他在淫秽睡觉的时候说梦话，你知道他说什么梦话吗？我告诉你，他说丰丰富富。你看这个人连睡觉都在追求主，要得着主，丰丰富富。我知道他不止礼拜天来，礼拜二也来，礼拜五也来，团契也来，这种持久忠心的追求在这个人身上那个生命就是不一样，好像那个对主的追求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呼吸，所以连晚上睡觉都在追求啊，要追求主丰丰富富啊。所以让我们自己呢，要从这个世代分别出来，把渴慕耶稣、爱耶稣摆第一啊，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还有刚刚我们读的三章二十七节啊，他讲一句话，他说。提哥雅人又修一段，为什么他说又修一段？因为在三章五节那里，三章五节里就提到他们了。尼希米记的三章五节说，其次是提哥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他三节他已经修造了，可是到了二十七节他又修造一段城墙，表明他们心里火热，他们看见神的工作有需要，所以又修造了第二段城墙。尼希米自己呢，就是为神的国心里火热的人，他本来可以在王宫里面享受悠闲的生活，他是波西王亚达薛西的酒政，是蒙王宠爱的重要官员，因为他甘心接受神的呼召前往遥远的耶路撒冷，而且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手做工，然后一手还拿着兵器，因为有仇敌啊，仇敌恼怒他们，嗤笑他们，攻击他们，用诡诈的手段要欺骗他，而他就是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专心修造城墙。尼希米在耶路撒冷待了十二年，才从耶路撒冷返回波斯，以后呢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他终其余生都在治理犹大，他要侍奉神有三十六年之久。在尼希米记的二章六节提到那个尼希米，他在亚达薛西王面前服侍，他面前有愁容嘛，他在然后王才问他怎么一回事。可是这个尼希米记二章六节那里这样讲，尼希米记的二章六节，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你知道这个王后是谁？以斯帖，就是以斯帖。那这个王亚拉达薛西王是亚哈斯鲁的儿子，是以斯帖的继子，是以斯帖的继子，所以就是王太后以斯帖。那么以斯拉跟尼希米的工作能够这样顺利的开展，我想跟以斯帖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个以斯帖在波斯宫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他运用他的影响力在那里帮助整个神的工作。以斯帖他得着王的宠爱，他在主前478年被选为王后，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以后，那个王就抬举亚甲族一个人叫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地位超过其他一切的臣宰，后来又下令呢全国的人都要跪拜哈曼，所以哈曼就这样被全国的人所尊崇，只有这个莫迪改很讨厌，不跪他，不拜他。而这个莫迪改正是王后以斯帖的养父，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只敬拜神，所以他不愿意向人跪拜。那在这之前呢，这个莫迪改曾经揭发一件图谋要害国王的一个阴谋，然后他呈报给以斯帖，以斯帖报上去之后，在王的史册下有留下他的名字。可是哈曼并不知道这件事，他看到莫迪改不拜他就很生气，然后呢他就策划要杀害这个犹大人莫迪改，还有他的整个民族，毁灭整个犹大族。当然他不晓得说王后以斯帖也是犹大人， 那哈曼因为他很气这个莫迪改，就立了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当然就是一个十字架，他想要求王呢把莫迪改挂在上面。可是上帝介入这件事，所以王晚上呢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叫人取历史书来读给他听。他发现过去有两个守门人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莫迪改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后，然后救了这个亚哈随鲁王，但是没有得到什么赏赐。王他听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正好哈曼走进王宫外院，然后他来呢是要求王把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那个木架上面。结果反而王呢叫哈曼把王的衣服给莫迪改穿，让莫迪改呢骑御马走遍城里的街市，让莫迪改大得荣耀。而这个故事到最后是哈曼自己被挂在他所预备的那个木架上面。所以当然这整个故事它是有个预表的，你知道魔鬼也想要置耶稣于死地，对不对？把耶稣送上那个木架十字架上，可是耶稣反而在十字架上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结果我们知道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是肉体疾病人类一切的罪，还有仇敌魔鬼都被挂在上面了，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不要害怕仇敌的攻击或他的作为，我们的眼目一定要定睛在复活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可以夸耶稣的十字架永得胜，因为主在十字架上解除了仇敌的武装，他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可以常常用夸胜的声音向神欢呼呼喊。那因为这个哈曼他想要灭犹大的全族，所以这个莫迪改呢就要以斯帖去见王替本族的人求情。但是波斯鬼的定律是，如果你没有王呼召你，你不蒙召擅入内院去见王，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否则不得存活。所以以斯帖如果要去向王求情，他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王并没有叫他来嘛，所以他知道他所冒的险是很大的。可是莫迪改提醒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是以斯帖记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那以斯帖在这个地方他就是预表教会，预表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有权柄来代求向王求情。可是呢你要知道以斯帖是王所宠爱的心腹，他是站在一个蒙王宠爱的一个亲密位置里头去求情。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头，亚哈随鲁王是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那以斯帖预表我们这些基督的心腹。神赐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要透过我们跟我们的王万王之王之间那个亲密的爱的关系，来为着神所爱的全人类向王求情，为着我们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来向王求情，来参与神的救赎大功，使一些人能够从困境当中被拯救出来。那么犹大人他们在12月13日要被剪除这个谕旨颁布的时候，犹大人当然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哭，披麻蒙灰哭泣哀嚎。可是以斯帖的情形不一样，圣经上没有记载以斯帖哀哭。当然他不能不理会这种危急的状况，所以他预备他自己，求神给他智慧怎么样去向王求情。而很有意思是以斯帖的做法是基于王对他的宠爱，他要运用他跟王之间的一个爱的亲密关系来做这个代求的侍奉。 以斯帖要莫迪改先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着他去觐见王的事情付代价，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他跟他的宫女也这样禁食祷告。以斯帖这么惧怕王是对的，因为他知道他的性命是掌握在王手中，如果王不伸出手中金杖，他必死无疑。好，觐见王的那一天到了，以斯帖穿上朝服，有可能是起初他赢得王的心的时候那件公义的外袍。他走到王宫的内院，大胆地进到王面前，他没有在那里大喊大叫，也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哀哭，他就是安安静静地在外面等候。他想要运用王对他的喜悦跟爱，这是他唯一的盼望。很有可能那个时候王正在忙着处理朝政，在跟大臣讨论一些事情，他们甚至也有可能在当中，突然间王听到不寻常的声音，那个内院的门被打开了，王并没有看约见谁，也没有传唤谁，他抬头一看很惊讶，王宫的侍臣宣告说，亚哈随鲁王的心腹以斯帖，马代人与波斯人的王后驾到。这个时候很可能王的表情起了变化，室内开始飘来他的香气，王已经一个月没有看到他了，眼前的他好像比印象当中更美，王的喜悦在他身上。刹那间呢，王已经忘了他本来在做什么，他的眼睛很可能一直盯着以斯帖，他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了，所以现在会议停摆了，王心不在焉的挥挥手叫这些大臣都退下，然后又赶快伸出手中的金杖，然后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王后。以斯帖雍容华贵的步上前，他每走近一步就把王的心拉得更紧，然后他触摸那个金杖的杖头，站在王面前，王的心对他已经完全没有什么防备，他觉得以斯帖那么的美。这个时候王就跟以斯帖讲，他要以斯帖运用王后的权柄，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你看王的讲的话，王的开场白表明他已经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王的心都已经交给他了，你要什么都可以。可是以斯帖的回答很有智慧，他不是以他王后的位分把他心中这个直接的需要提出来。你看他做什么，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五章四到八节。第五章四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筵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筵席，在酒席筵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筵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以斯帖没有马上提出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事，他只是特别为王预备这个酒席。刚刚五章六节提到说，在酒席筵前，所以这个宴席显然是有酒在其中，是一个酒席。他要两次办酒席，而且特别请王带着他的摄政大臣哈曼一同来赴席，赴这个宴席。那办酒席呢，是当时中东文化的一种风俗，源自一个很浪漫的传统，特别是在他们订婚的酒席当中，如果一个男士公开在这个酒席要宣布他跟未来的新娘要定下 他的婚宴。那在酒席进行间呢，这个未来的新郎他就选了一个合适的时刻，他会拿着一个装满了酒的杯子放在未来的新娘还有所有的宾客都看得见的一张桌子上。那新郎这么做，他要表明的就是说，我在这里，这杯酒呢代表我整个人和我所有的一切，在我向我这个未来的新娘提出这个婚约的这一刻，我就是把我自己的一生都倾倒在你的面前，你愿不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良人，成为你未来的新郎。好，这个未来的新娘她如果上前来把这个杯子拿起来一饮而尽，她这么做等于是说，是的，我愿意接受你，现在呢我的生命是跟你联合的，靠着你才能维持，你我合而为一，那这样婚约就正式定下了。然后这个订婚酒席结束之后，这个新郎会离开新娘一阵子，然后他回到他父亲的家中，开始为新娘预备地方，然后呢再回到再来迎娶这个新娘子，履行这个婚约。那在这段时间，新娘也一样在预备自己要结婚，她要保守自己洁白无瑕疵，一方面她热切的等待新郎回来迎接她。终于有一天那个羊角吹响了，那个新郎的朋友的声音大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都要出来迎接他。所以新娘很可能跟着她的伴娘就一起出去迎接她的心上人，那个时候结婚典礼就开始了。新郎呢就要把新娘带到他所预备好的新家，在那里两个人要共同生活。所以这个就是基督的天上的新郎耶稣基督要来，要来迎接我们这些基督的心腹同父那个天上羔羊的婚宴的一个写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种文化的基础里头去了解，当以斯帖他在那里为王预备酒席，预备一顿丰盛的晚餐，而且预备了王最喜欢吃的菜，配上最好的酒呈现给王，我想他整个宴席的目的就是让王的心那么的快乐，要挑起王对他的爱情。然后以斯帖亲自在那里伺候王，我想他的一颦一笑都在提醒王，他过去是那么的爱他，而现在呢王对他仍然持守那个起初的爱。所以以斯帖他一身荣华势力在王面前，他不以归属于王为耻，也毫不作难的让王旁边的大臣贵胄欣赏他的美貌，使王的名得着尊崇，相较于先前的那个被废掉的王后瓦什提，我想以斯帖的做法很不一样，让王的心满意，而且让王受感动。所以当以斯帖借着整个酒席在那里伺候王，向王表达他的爱的时候，我想王的心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所以王整个心都被他夺去了，王把他的感情也都投入了。我想在一旁哈曼都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知道他们两人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以斯帖他是有事情要跟王提说，但他了解爱情比这一切都更重要，服侍诚然可贵，代祷的工作诚然可贵，可是爱情价更高，对不对？所以他伺候王，让所有的人借由他的服侍看到他对王的爱，所以王的心被他感动，被他夺去之后，晚宴中王再一次问王后，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王知道以斯帖一定是要跟他讲什么事情，王知道他有心事，心里面的事，但是王喜欢他所用的方式，王爱他，他是王心上人，是王的新娘，是王的王后。所以耶稣基督的心腹需要常常这样赞美敬拜，来向我们的天上的王表达我们心中对他的爱， 这个是在祷告当中一个很有力量的武器，也是在代祷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是蒙宠爱的心腹，所以主喜欢我们不管做什么，在那里要将爱情来献给主。主要我们效法以斯帖，先从爱情入门，然后再进入代求。主邀请我们再来对他献上所有的爱跟热情，然后呢，主很容易答应我们的祈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祷告会，我们都先有一段时间赞美敬拜，或是有一段时间先安安静静的等候神，亲近神，然后我们再提出我们的要求，再做代祷的工作。我们每次来到主面前，主欢迎我们，他总是把他的金杖伸出来，他不会击杀我们的，他总把他的金杖伸出来欢迎我们来朝见他。那以斯帖他听到王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再度克制自己，他没有为他同胞求情，他是邀请王跟哈曼再一次来赴他的宴席，然后他保证到时候他会把心里所想要的告诉王，因为他还想要更多的伺候王，把他的爱来献给王，意思是他要更多的敬拜。所以敬拜是一个很高的代祷的层次，我们的敬拜应该越来越深越来越深。他知道如果王的心被他着迷被他夺去了，那不管他说什么，王一定会马上处理他的难题。所以他为第二天晚上拟妥了计划，第二天晚上的筵席上一切都照预定的进行，终于到了以斯帖要揭露他的心事的时刻。他的焦点完全摆在对王陈明他的需要，这一点很重要。他自始至终没有对哈曼说过一句话，他根本不理他，他没有咒诅他，没有斥责他，也没有叫他离开，他没有要请托他什么，他完全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他心中的事只是要对王说，因为他知道王爱他，王会把他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所以当王再次问他有什么事情困扰他，他就把哈曼要灭绝他还有灭绝他本族的计谋揭发出来。这个时候哈曼才知道原来以斯帖也是犹大人，哈曼已经有两个晚上他亲眼目睹王跟王后之间的爱情，所以他现在对于他将面临的后果他觉得很害怕。所以呢，王很生气，没有想到哈曼竟然要杀掉他所爱的王后，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王后的仇敌变成王个人的死对头，以斯帖说仇敌就是这个恶人哈曼，所以哈曼非常的惊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幅图画，王后在他的仇敌面前服侍王，当他向王提起仇敌的名字的时候，仇敌就大大的惊慌。所以诗篇23篇，他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所以神在仇敌面前为着这个婚宴在那里摆设宴席，摆设这个酒席，而且还摆在敌人面前。所以我们这些基督的心腹不要一直只看见仇敌做工，你要看见宴席，看见宴席，你要与主一同坐席，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在仇敌面前大喊大叫大声抗议挥刀舞剑，他根本不放在眼里，因为这是他最擅长的领域。所以最能够指导仇敌的巢穴，让仇敌惊慌害怕，就是心腹唱着爱情之歌，不断把他的爱借着赞美敬拜献给主，用爱服侍大君王耶稣基督。他深深的敬拜，与王一同坐席，他跟王之间水乳交融，我们跟天上的王，我们的心意看法都是一致的。所以以斯帖的心在跟王那个亲密的相交的筵宴所已经得着安息，他知道王那么的爱他，当他与王一同坐席有一个爱的连结的时候，那个哈曼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了。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跟主耶稣一直保持亲密的关系，仇敌就拿我们没办法。哈曼呢，在那一天被灭了，他的计划反而栽在自己头上，他被挂在原本为莫迪盖预备的这个木架上，而异人莫迪盖取代了哈曼的职位，而且让犹太人有权防卫自己的性命，对抗那些本来要杀害他们的人。然后许多马代人、波斯人因为惧怕这个莫迪盖已经当官了，最高的官，所以他们反而加入了犹大籍，帮助这些犹大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以斯帖向王求情这个图画，让我们放在我们心中。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如果人要拿家中的财宝或是其他的服饰恩赐来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所以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耶稣有一个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与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连结。我们常常在敬拜当中与他面对面亲嘴，一方面我们享受王的爱情，另一方面也让王享受我们的爱情，享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敬拜、我们与他的亲近。然后我们在爱的里面代求，提出我们的需要、别人的需要，让神的旨意可以借着我们的代求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今天早上最要紧的事情是再来爱耶稣，再来爱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再来爱这位良人、天上的新郎。他那么的爱我们，他喜悦我们，所以我们要飞奔来爱他。